因为在西方，我们看到很多品牌，其实它已经比较有成熟的一个架构，它有它的这个供应链，它有它的管理团队，那么它也有我们所熟知的就是设计总监、创意总监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下面的一个职能。那在则上，就像刚才讲的说，因为在产品品质端，你们已经是。我相信在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多年，而且我看到你们也和很多意大利这个顶尖的一流的这个工匠去做合作，去打磨，产品。但是在原创创意设计端，你们是怎么在做的呢？
原创创意设计端，我们是有我们的自己的设计师团队的，然后其实我们对于设计师的筛选，会相对很严格，因为其实中国的这块领域，我们讲到包袋的设计，其实真正懂包袋设计师的，懂包袋设计语言的设计师不多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师的团队，希望符合我们品质的设计师。那么首先是在性格这方面要跟我们的品牌理念要匹配，相对来讲是谦逊内敛一点的，不会去过分的去张扬的，尤其是在时尚行业嘛，有很多镁光灯啊什么，那么我们希望他们是能够静下心来去打磨产品的，然后需要他们明白就是说设计出来的这个真要设计出来经典的这个包袋作品，一定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的。那么对于年轻设计师来讲，肯定是要吃得起苦，要耐得住寂寞，要打造自己对于包袋的理解，以及对于东方美学、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是去说，哎，这个市面上这一块，现在的这个数据很不错，就去做类似的款型，那样的设计，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其实规模也还是小，产品本身，我会给我们的设计团队去。和做一些这个头脑风暴，做一些碰撞，那么最后我们的每一款设计作品一定是能够切回我们大的这个想要传达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你其实刚才这段话或者前一段话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你经常提到叫经典，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时尚是跟社会息息相关的，那包袋呢，其实在某个时间的阶段，它其实是人们它叫配件嘛，accessory，它是人们这个手拿的一个代表，其实它是一个符号了，某种意义上。那到今天，其实当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等等各个方面，人文啊、潮流啊都有一些变化。那今天你在做一个新品牌，踏入到这个包袋 leather goods 这个 handbag 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河当中，其实你所处的环境和之前那些品牌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是怎么看待包袋这个品类，它的本身在今天当下的这样一个对消费者的一个意义？大家为什么买它？以及未来我们讲说5年甚至更久，包袋为什么会存在对于大家的意义？
包袋为什么会存在？其实我从两个角度讲吧，先讲对于行业的意义，再讲对于消费者的意义。那么，其实对于行业的意义，其实你最早也讲了，疫情之后，包括一些大的奢侈品集团，他们的皮具业务占到了大量的这个市场份额。那么，其实从最早到现在，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未来，其实我觉得还会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我们看回中国的这个时尚或者精品消费的领域，服装行业其实发展的速度很快。包括有像 ISICO 啊、知禾这样的品牌，他们在全球范围之内都有下一步的布局。那么，其实相对来讲，配饰是比较空缺的。那么，其实这里面一定是有机会的。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我更多的是希望包袋本身对于消费者，我希望它是一个作为一个陪伴，可以作为消费者一个亲密无间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而存在，而不是去作为一些社交属性，或者说是那样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在设计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原材料啊各方面，我们是觉得说， 第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它一定它的实用度它一定要高。那么我消费者我可以每天去用我们的个包，那么久而久之，它和包之间，消费者跟每个包之间都有一些独特的这样一种情感的连接。那么我觉得这样一种情感的连接，在未来还是一直是会存在的。
另外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你提那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看到说，中国在服饰方面又有新的一代，发展到一定规模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企业或者是品牌。然后，那么其实，在皮具包袋这个领域一直没有，那你觉得为什么呢？
一直没有。其实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之前市场没有这方面的市场这方面的需求相对比较小吧。因为你看，从传统的奢侈品，欧美的那些品牌，90年代初进入中国到现在，其实也就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往前放10年，我觉得是很 make sense，很符合逻辑的。这样一个观点，大家还是对于消费奢侈品有这样的一个热情。那么，其实现在的话，新一代品牌的崛起，我觉得应运而生的，我觉得是一个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崛起。不仅我们有我们的服饰，我们以后也会有我们的包袋品牌，也会有我们的鞋履品牌，也会有我们的包括一些配饰啊这样的一些品牌的存在。的崛起。
泽尚未来会除了 handbag 就是包袋这一部分，你们会做其他的品类拓展吗？因为本身你家里面其实，在皮具小皮具上面也非常有经验，对吧？那么包括就是所有的这个皮质相关的，甚至说现在可持续领域叫纯素皮革这么火，其实还是因为大家对于就是皮的这种面料的习惯和接受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可塑造性也非常强，那么你们未来会有这个更多向生活方式去拓展的这样一个品类拓展这样一个计划吗？
我们会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前提是我们自己内部要确保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是能够符合我们的所有的标准的。我们不会去盲目的去为了一些销售额或者为了盲目拓展品类而去在产品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把产品盲目的推向市场。具体展开讲，你前面讲到皮具，我们在包袋以及小皮具方面，是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同样的话，可能在外人看来，我被问到过很多次啊，那你们为什么不做皮带啊，或者这样的产品？那么其实从制作工艺上来讲，那做皮带要有它专门的机器设备，跟做包，从消费者看起来啊，都是皮具产品，但其实从制作角度上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那么我们那个东西不是很精通，那么短期内我们真的要做的话，首先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精，我们才会去推，对。
好，另外就是你本身，我看到泽尚已经在一线的这个购物中心开了直营的门店。其实门店对于品牌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集中的高浓度的一个传递跟表达。那在下面的后面的阶段，未来的计划，特别是在怎么去塑造品牌这一侧。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我们目前的话，其实我们门店我们的选址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的一些精品的商圈嘛。其实未来，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个人是觉得零售端、线下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会在稳步拓展一线城市，包括省会城市、核心商圈的同时，然后逐步的考虑往海外也去进行同样的拓展。
正好刚才我看到这个聊天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应该是专业人士了。他特别问到，对于五金在于包包里面的作用，以及对于五金的要求。这其实回到了刚才你讲的，就是包袋的这个品质的品控上面的一个状态。五金我们也看到，经常是奢侈品牌这个产品里面被消费者最常有的时候吐槽，有的时候评价到的部分，我也蛮好奇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其实五金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先讲就是五金品质本身吧，因为五金的这个工艺这么多年来也有在不断的去革新。那么之前有用锌合金去做的，那么现在也有用不锈钢去做的。那么从用的使用的角度上去会更耐用一点。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五金很多我们是做了一些这个贵金属的这个电镀。然后我们的五金首先会要经过72小时的延误测试，那么确保五金的这样一个耐用度、耐久度，我们才会去把它去大规模的去做这样一个生产。然后五金对于包袋设计、包产品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位，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看品牌对于包本身是怎么样一个定位。它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就是，一个聚焦的一个亮点的这样一个作用，在不同的款式上会有不同的用途。
另外在就是包袋这个设计上面，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受到，你可以说是爆款，你也可以说受到就是大家对于这种辨识度高的这样的一些包型也好，一些设计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泽尚一直以来有哪些，可以称为爆款，或者是销售的非常好的、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以及他们是，你觉得它为什么会，成为受到欢迎，以及它的这个原创的设计的部分是怎么走到这个爆款的这样的一条路上来？
啊，其实我们主观上我们并不是很想要刻意的去打造爆款，因为我们是希望，就作为我来讲，我们出来的每一款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baby，我们是希望每一款产品都有它这个热卖的那一天。那么，但是对于尤其是线上销售来讲，那么毫无疑问。大家熟悉线上销售逻辑的人应该都很清楚，那么线上销售，爆款打造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所谓我们想要打造的辨识度，那其实不是就是说一眼看去，就有很强烈的辨识度，但是看多几眼就会觉得说，哦，也就那样。那么我们更多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传达整体的这样一种韵味，就是说你在第一眼看着你挺喜欢的，用了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同时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它会要是很实用，而且并且是很耐用，可以去长期使用的。那么剩下的其实是交给消费者去做选择，消费者会有自己的对于产品、对于款式、对于他们自己偏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然后通过数据，然后反过来去看哪些产品是可能在哪些渠道，会有更好的销售的这样一种情况。